那当时耶路撒冷全体的教会是聚在一起，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外邦人如何得救。那问题的起因呢，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中一些归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外邦人必须像犹太人一样，接受隔离，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在当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者紧急的问题呢？那因为福音已经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已经传开了。那时候才主后50年，应该离主耶稣钉十字架大概过了20年。那时候福音已经传出了那个犹太全地，传出了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在外邦人中间，教会已经开始建立起来。那有，你如果读《使徒行传》，有几件事情是那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很重要的几个标志。其中的一个，比如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执事叫做腓力。那圣经称这个腓力为传福音的人。他当时已经圣灵已经派他把福音传给了一个从埃提阿伯来耶路撒冷，又回埃提阿伯去了一个太监。而且那个腓力在旷野为这个人受了洗，那然后那个圣经记载，就腓力就一直传福音，一直传到那个开撒利亚。那开撒利亚是那个一个外邦人的城市，是当时那个犹大帝国由罗马帝国犹大省的一个省府。那这件事也是记载那个使徒彼得啦，也是被神差遣就往那个开撒利亚。驻扎在开撒利亚的一个百夫长，而且这个人是意大利人，名字叫格里奥，让他去那个人家里传福音。那彼得和那个跟他一起去的那些犹太人、那些信徒，就说看见圣灵降在那个在格里奥家一切听道人的身上，那彼得也起来奉耶稣的名就为那些听道人受洗。那为这件事情，彼得已经向耶路撒冷教会做出解释，因为当彼得去向格里奥家传了福音，有很多人就问彼得，所以你怎么能够进外邦人的家里呢？你怎么能够跟他们一起吃饭呢？那彼得就已经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1章向那个耶路撒冷教会解释了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去？按照彼得自己的性情，按照彼得自己的传统，他也是不会去的，但是是神让他去的。所以当这些人听了那个彼得的解释以后，圣经说他们无话可说，只将荣耀归给神。而且他们说了一句话，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但是呢，从那个彼得传福音到跟牛家里，一直到那个耶路撒冷会议，大概又过了10年，那这个问题又重新冒出来，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为什么？因为过了10年，那个传信耶稣的那个外邦人更多了。最主要的呢，就是在那个主后大概46年到48年，那个保罗完成了他的第一次旅行宣教。那保罗和他的同工也是被圣灵差遣，他们是从那个安提阿教会出发，来前往居比路，来到那个加拉太，加拉太是那个北边一带，加拉太省那一带的地方，沿途他们就建立了教会，然后他们又沿途返回，回到安提阿教会。像安提阿的教会啊，就报告神，记到他们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就好像一个宣教士，很多也有了，现在一个宣教士，他到一个宣教工厂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回来，他来也就会向母会或者是支持他的教会报告他的工作，其实是报告神记到他所做的工作。那当保罗和他的宣教同工在安提阿教会那个的时候呢，又有几个犹太人，他们也是基督徒，他就从来到那个安提阿教会，就对安提阿教会人说，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那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拉巴呢，就与这些从犹太人下来的人呢，就开始辩论，大大的辩论，圣经里面说，虽然这个不关系到保罗和巴拉巴他们自己的得救，因为保罗巴拉巴他们都有在他们的受过隔离，但是这关系到那个安提阿教会， 安提阿教会本来就是第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同时这更关系那个保罗和巴拉巴，因为他们刚刚已经布道回来，他们在外邦人中间建立的教会，而且这关系到这以后传福音工作，其实这是那个福音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怎样才能得救。所以这不仅仅是对那个教会的初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教会的历史上，特别是那个宣教十分活跃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当时那些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一样，人是很容易被那个传统捆绑的，那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容易把那个传统就随着那个福音给一起传出去，甚至把那个传统取代那个福音。因为这些传福音的人，他都是在这样的传统中长大的，他是在这样的传统中信耶稣的，在这样的传统中过教会生活的，那他以为人信耶稣都应该这样，所以只有这样才叫信耶稣。就简单例子，在北美，那我们教会的那个建筑风格，你就看到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的风格，它是不是适合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呢？特别在非洲，那这样的建筑风格其实是不适合的，因为你这力不透风嘛，那人家那边都那么热，所以你这建筑风格不适合。但是所以说你不能说教会就一定要建成这样。那19世纪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宗派问题。因为宣教是都是由不同宗派的教会拆开过去的，那这些宣教士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很难脱离这个宗派对他的影响。你是传福音呢，还是传宗派？那这是其实是蛮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些宗派不同的问题呢，其实很多一个细节，就是那个洗礼。因为不同的宗派呢，他那个举行洗礼的那个形式是不大一样的。那些宣教士他们首先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要一个一致的看见，那就是长老会的宣教士有时候他们很难同意那个浸信会的宣教士，因为浸信会宣教士都是用浸礼，那长老会的宣教士都是用点水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传福音当中啊，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人怎么才能够得救，是不是一定要进行浸礼才能得救呢？那不是的，因为你是把你的传统加到这个福音上了。那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现在信主，或者我们中国人接受福音的时候啊，虽然我们那个不是从信仰的角度看，其实也是有偏见的。因为你把我们的传统加到福音上，或者把你用你的角度去看这个福音，就以为基督教啊，这是西方人的宗教。所以当一个中国人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可能就不是中国人。所以这其实不仅仅是在那个19世纪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改变了这样的看法，很多中国人还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那国内一个基督徒的学者刘晓峰，他就讲他的经历，他去中山大学讲学，讲学完了以后，有一个学生就站前就问他，你是信耶稣的，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不能够信西方的宗教呢？那其实你就可以，那是一个大学生，在大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这种传统啊，是我们这些传统对这个信仰的一个看法。那这个刘晓峰他有一个他的回答，就说信仰呢是解决你作为一个人的问题。那你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是先于你是一个中国人的问题。那如果信仰是解决人怎么得救的问题，那就是适合所有的人的，所有人都会得，应该要得救，都需要得救。但是我们也很小心，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传统、我们的遗传加到我们所信的福音上。那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当时的犹太人就犯了这个错，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传统接受隔离， 遵守律法，加在这个福音上。你信耶稣好，但是你一定还要受隔离，你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才能够得救。那这就是把他们的传统加在了福音上，那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不能够掉以轻心，也不能够随便。那保罗跟巴拉巴跟这些从犹太下来的这些信徒啊，就辩论，那单单的辩论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们要诉诸更高的一个权柄。所以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呢，就派保罗、巴拉巴还有他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几个代表，就跟这些人一同到耶路撒冷去，要去见到耶路撒冷的使徒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人怎样才能得救。那圣经的记载，接下来记载，就保罗他们一行就从安提阿教会出发，经过腓尼基，然后经过撒玛利亚，他们所经过的地方，他们就传讲神记载他们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事情。那很多弟兄呢都很高兴，因为看见很多外邦人信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教会和使徒的长老那都接待保罗和他的那些同工。那个这个如果你记得，那个这跟保罗信主以后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呢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保罗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就躲着他，都不相信他已经信了耶稣，就怕他，因为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当时也是保罗的，后来成了保罗一个同工的巴拉巴，只有巴拉巴一个的愿意接待保罗，而且把保罗带去见当时的使徒。那现在大概过了十几年，情况就发生改变，因为保罗成了使徒了，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现在是去耶路撒冷教会向他们汇报神迹了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工作。但是也是当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在接待保罗他们的时候，就有几个圣经里面记载是有几个从前是法利赛教门的人，那这些人后来也是信耶稣的，他们从前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法利赛教门是是犹太教中间的一支法利赛人，那后面这些人信了耶稣，那他们也来说他必须跟外邦人信隔离，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那其实就是前面一个犹太的那个问题给提出来。那于是使徒和长老就聚会商议这事。这是提到使徒和长老，使徒是讲的十二使徒，那有一个犹大已经被人取代，所以还是十二使徒。长老是在教会中十二使徒出来再选出来的长老，教会的领袖。那这些使徒和长老他们应该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使徒都是犹太人，那他们应该是熟悉犹太人的传统。更重要的呢，这些使徒和长老他们都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的跟随者，特别是使徒，他们从耶稣出来传道就一直跟随耶稣的，听耶稣的教导，看耶稣行事，后来见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与复活。四十天以后五旬节，这些使徒当时门徒都领受了圣灵，向众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那所以啊，这些使徒的长老他们应该明白什么是福音的，就是要信耶稣才能得救，而且耶稣基督是把福音托付给这一群人的，让他们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民。那现在福音传开了，传出了耶路撒冷，传出了那个犹太全地，传出了撒玛利亚，传到了外邦人中间，但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福音与传统的问题，恩典跟律法的问题。那现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了早期的教会这样来在这件事情上做出合神心意的一个决定，这问题是很严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耶路撒冷教会也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会议。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呢，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进行，双方的辩论应该是很激烈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圣经来说，它是很有秩序的。在整个的会议当中，我们现在好像说很民主的，有民主，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它也有权威。这不仅仅是那个神赐给使徒和长老的权威，更主要是从神直接来的权威。 圣灵在掌管每一个人，而且有神的话在中间，神的话语的权威。所以耶路撒冷教耶路撒冷那个会演论说，应该是那个现在所谓的教会，这个历代教会开会的一个榜样，就教会应该怎么开会。那教会开会不应该仅仅是人的意见，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但是每个人呢也都应该顺服真理，顺服神的那个权柄。神的权柄是透过神的教会所设立的次序，就使徒、先知、长老、执事、牧师、教师，这个是神的教会所设立的那个次序或者是权柄。但更重要的，就神的权柄是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表现出来的，每个人都不能违背这个，每个人都不能超越这个圣经真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会议的记载，《使徒行传》第十五章7-11节，他说辩论已经多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想象，当时的会议一定很激烈的，辩论已经多，双方一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辩论。那辩论多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现在就开始出来，那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记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下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你看那个彼得讲话，他就很有那个层次了。他首先是基于那个神的权柄，他首先呢就要提醒众人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彼得他没有凭自己说话，他是凭他使徒的权柄说话，说你们早已经知道神已经拣选了我，让我传福音给外邦人，这是他使徒的权柄。那其实对我们现在，我们早上也在讲那个属灵的恩赐，对我们现在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我们在教会啊，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者身份、才干或者能力，就让他享有那个特权，或者有说话的权利、有决定的权利。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所以现在教会做事情越来越效仿这个世界，就像公司一样，注重的呢是人的那个地位、身份、人的才干、能力，而不是注重那个从神来的权柄，注重的是效率，注重的是那个成果，而不是注重整个做事的那个过程。那这是不应该的。教会应该尊重神，尊重神的权柄。那神的仆人呢，你依靠的也是从神来的权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才干或者你在社会上的地位、身份。这是很大提醒。所以比方说，你们已经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那你第二点，你看到彼得他说的也是基于自己的经历，神给了他这个权柄，他再去使用这个权柄，他就有一个经历。其实保罗在彼得这里所讲的呢，其实就是他10年前呢在哥林流家传福音的那个经历。他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一切在哥林流家听到人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又记得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彼得所讲的就是这个事情，让他们提醒他们，他当年被神差遣到哥林流家去传福音那件事情，虽然他已经讲过了跟他们，但是现在他又把这件事情讲出来。那感谢神了，也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间呢，我们会神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经历，那些经历不仅仅是为了那些经历的本身，而是为了让你更深的认识神，让你在跟随神走这个信仰的这种路上呢，不要出差错，因为知道神一路的带领。而且神有时候给你一个特别的经验，是让你跨越你自己的传统，就是跨越你自己的限制，突破你的自我。因为按照彼得自己，他也是不愿意到外邦中间去的， 因为他认为这会让他不洁净，按照他们自己的传统，他去外邦人家吃饭就是不洁净的。虽然那一次经历保罗得胜，彼得得胜，但是后来彼得还犯过同样的错误。后来彼得他也去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犯过同样的错误，也是他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本来是跟那些外邦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的，但是后面又从那个耶路撒冷来了几个犹太人，这个彼得他就退去，就不再跟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交通一起吃饭。那这个是保罗了，圣经加太书里面就是保罗就看出他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于是就当面的责备那个彼得了。那可以看到那个经历它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真理更重要。每个人都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每个人都必须顺服同一个真理。但是保罗彼得讲的也是基于真理，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得救乃是因主的恩，这个就是真理。每个人得救都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人的得救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因为耶稣的死，因为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因为人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人的遗传。彼得他说我们，彼得他说他们祖宗的遗传应该指的就是割礼。那割礼本来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记号，表明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但是这个记号也就同时对以色列人一个要求，就是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那个律法，要履行这个约中间对他们的那个要求，那些条款，具体表现就是那个律法。那彼得所说的他们不能负的恶，就是一个不能挑不起的一个重担，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律法。为什么说律法是以色列人不能负的恶，是人不能够担负的一个重担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不可能靠遵守摩西的律法得救，所以说以色列人不可能守全神的律法，这就是你们的一个重担。神给人的律法本来是要让人遵守的，因为律法是从神来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是人因为自己的罪不能够守全律法，反而就被律法定罪，遭受律法的咒诅，这样律法就成了人的一个重担。那其实耶稣到世上来，耶稣也说就是要，耶稣也是神在律法以下，他自己守全了神的律法，就是要救在律法之下的人能够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这个脱离被律法定罪。这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讲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就你被律法定罪，他愿在那里担当，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不仅仅是担当犹太人的罪，而是普天下人的罪。这个在约翰遗书第二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耶稣不仅是为犹太人的罪死，也不是，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并没有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区别。那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本来有区别的，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旧约嘛，讲的那个割礼嘛，那个就好像把犹太人跟外邦人给分开了。那以弗所书也是讲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好像有一堵墙似的隔开的，犹太人是被神所拣选的，神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呢是跟神无关的，在神跟以色列人成立的这个约之外的，在神的约是局外的。那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他真的讲的，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踏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就是讲的那个两下合为一，这是讲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耶稣里面合为一，把那个犹太人跟中间外邦人中间那个墙给合开了，推倒了，就跟那个柏林墙一样的， 东德林跟西柏林，东德西德，就是因为那堵墙给分开了。那现在那个墙给推倒，两下合为一。他继续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记得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记在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以身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近处的人就可以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体撒玛利亚，其实就可以是犹太人。那远处的人呢，其实就是外邦人，直到地极。但是现在啊，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近处的人，那些犹太人要来破坏众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就是想把那个墙重新给立起来。他要求远处的人跟他们一样，要受隔离，要守律法，这样你才能够得救。那其实这是剥夺了那个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啊！要把那个犹太人遗传，把犹太人的那个律法加在他们身上，这是一个重担，他们自己担不起，但是他让外邦人还来担这个重担。那感谢神呢，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为我们死，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这个约取代了前面的约，所以作为那个旧约的记号，那个割礼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旧约已经被新约取代了，割礼只是那个旧约的一个记号。那如今信耶稣的人，你不用再受割礼，不受肉体上的割礼，按照保罗讲，你要接受那个心灵上的割礼，也是有记号的，不过不是人可以看得见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为印记。现在信耶稣的外邦人也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过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是犹太人，而且保罗用了一个字叫做真犹太人，是神所悦纳的，不是要像旧约一样你一定要受割礼你才能够被神悦纳。所以保罗那个彼得他最后说，是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不应该的，因为这与我们所信的福音不合。我们得救呢是因主耶稣的恩，那这个其实跟以弗所书保罗后面讲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是同一个道理，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我们说耶路撒冷会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人怎么能够得救。那这里讲我们得救乃是因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甚至不是出于你自己，乃是出于神。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这个得救也有很多错误的看法，那个不完全的看法。那有人以为你只要在教会受洗就可以得救，那有人以为你只要每个星期在那教会聚会你就可以得救，甚至还有人认为你在教会去捐点钱你就可以得救。当然很多不来教会的人，他们认为只要我做好人，做事对得起良心，那将来就应该可以得救。人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典，所以上面这些你得救的方式都是错的。这些事情刚才我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得救了的人应该做的，受洗聚会奉献，按照神的律法去遵行，这都是得救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反过来说，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就得救了，或者你就自动得救了。那我原来我们在美国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多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他们发明一个词叫基督精神，他们以为信耶稣就是跟学雷锋一样。那我们现在就是学耶稣，对，我们中在中国就学雷锋，就到了国外我们就学耶稣，那不是得救，你学你只能学外面的样式。得救不是出于人，得救是出于神，是神的恩典。那有人就说，那这就不公平，说一个人干尽了坏事 但是后来他信耶稣，他得救了。一个人老老实实的没干什么坏事，但是后来他不信耶稣，说他就不得救，那就不公平。今天早上我还在读以西结书里面一段经文，也是讲到这个神的道不公平。神到以西结说，说你对恶人，你要劝他离开自己的恶，这样他就可以得救。但那个义人呢，要持守自己的义，不能够离开自己的义去行恶。如果义人你离开自己的义去行恶，你将来就会灭亡。那很多人说这就不公平，以色列人就说，那神对于神记得你是说，神的道不是不公平，是人不公平，你们的道不公平。说恶人得救并不是因为他的恶，他是离开自己的恶去崇尚。每个人都是罪人，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的罪，你得救是让你离开你的罪，所以你应该行义。那一个人你老老实实的做事，那本来就是你的本分，那不能让你得救。就像保罗讲的，按照律法我没有什么不义，但是那不能让我得救，只有让耶稣信耶稣才能让我称义。那其实我们不说每个人做到好事，这个你按照你的良心做事不重要，那是人应该做的，那是那还不够，那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神道不是不公平，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他是无辜的，他是清洁的，没有。那所以说你因为你自己的义你不去信耶稣，那你就会被定罪，就在这里。你不得救是因为你不信耶稣，而不是因为你说你做了你做了好事没让你得救，不是，而是你不愿意来信耶稣，你不愿意来接受神的恩典。人得救呢，是因耶稣的恩典，这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走上这条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这个恩典，而且每个人也应当顺主这个真理。人得救呢，是因耶稣的恩典。那这是彼得讲的这段话。那彼得讲完了以后呢，就是保罗跟巴拉巴他们起来发言。那当时大家都很，圣经里面说大家都默默无声了，听保罗和巴拉巴诉说神迹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那这里也很奇妙一点，使徒行传对保罗跟巴拉巴都说话没有迹象，这里很简单，这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就是听他们诉说神迹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那这里看到保罗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保罗只是诉说神的作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保罗是很谦卑的一个人。其实保罗他自己也是使徒啊，他专门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你如果在以后的书信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为自己辩护，为福音辩护非常强烈的，在加拉太书里面真的是，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是为他自己做使徒的权柄进行辩护。但在使徒行传，在耶路撒冷会议上，保罗是很谦卑的。那其实这也可以看到那个保罗的成长。我们说保罗虽然是使徒，保罗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属灵的伟人，但是他也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这样，或者说一信耶稣就是这样的，不是的。他为什么要去安提阿教会听那里的使徒和长老来决定这件事情？如果你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去读保罗讲了，保罗根本就不求安提阿耶路撒冷教会或者别的使徒怎么说，他从神那里直接有启示有权柄，他就直接宣扬出来，这就是福音。但是当时的保罗不是这样的，他很谦卑，这时候看出保罗的一个成长。那其实这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一个很大一个提醒。那保罗他一方面他传扬福音，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他是竭力为福音辩护，要保守这个福音的这个存权，不让人那个更改福音，而且他揭发那个传假福音的人。那这个在新约书信里面，保罗后面写的书信里面看得很清楚。那其实在我们今天呢，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有两重责任。第一个就是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传道，我们要尽力传扬福音。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你要为你所信的福音辩护，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不容人篡改我们所信的福音。 让人要信了字去听到纯全的福音。就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得救的目的，不能传那么假的福音。你以为当人来了教会他就可以得救了？不是的，我们虽然希望人来了教会坐在那里听到聚会，但是不是那就够了。每个人得救都要信耶稣，是因为耶稣的恩典。那巴拿巴和保罗讲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人叫雅各，雅各起了方言。那雅各是那个耶稣的那个弟兄啊，应该是他的弟弟，而且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圣经称柱石之一，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那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个雅各他应该是在耶稣死以后他的信主，在生前的时候他应该没信耶稣，但他圣经没有记载他为什么从一个不信主很快就变成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说话有这么有权威。因为他的发言你可以看到，可以说是总结性的，是结论性的。在他们做了神，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各会堂里诵读。那雅各先讲了，前提到那个彼得，就刚才彼得所说的，神怎样眷顾外邦人，从外邦人中拣选拯救外邦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接下来雅各就引用旧约圣经，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那他不仅仅是引用一个先知，他说众先知的话都与这话的意思相合。什么？就是众先知的话，就说明神从外邦人中拣选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个误会，以为旧约呢就是犹太人。其实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外邦人信主，而且很几个很重要的人，拿俄啊、路德啊，这都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他们都是外邦人。那其实在旧约里面呢，我们说你虽然主角是主要的角色，这个出现的是看的是犹太人，是神与犹太人的一个交往，神与犹太人的一个历史。但是旧约也是关乎万民的，你其实原来当那个神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了、啊、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出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这就看出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他的后裔，就是要让地上的万民都因为犹太人蒙福。那神在以色列中兴起很多的先知，特别是当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以后，神兴起很多的先知到他们中间去，一方面传讲审判的信息，但另一方面也跟他们传讲复兴的信息。当众先知论到以色列人以后要复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不仅仅是关乎犹太人的，都讲的是万族万民的。我们以后再看以西结、耶利米、以赛亚这些先知，他们论到以色列复兴的时候，都不仅仅讲犹太人，而是讲了万族都要来归向神。像启印文间我们读的是出自以赛亚书第二章，他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说众先知的话言语这意思相合，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雅各他引用的这些经文到底出自谁啊？他是出自先知阿摩斯。 可能很多人对那个阿莫斯的名字都很熟悉啊。那先知阿莫斯他大概应该是在5754年被神差遣做先知。那当时呢，以色列国是南边和北边嘛，南边是犹大国是乌西亚做王，北边是耶罗波安二世。那当时如果从国家来看，南国跟北国有整个犹太的国家国势都非常强盛，那时候他们的版图经常可以达到所罗门那个时代，这是一段在外面看来非常复兴的一个时代。但是啊，外面看来很复兴，但是里面却有很多的问题。以色列人在道德和信仰上啊，在走下坡路。其实这也跟那个现在的中国很像，外面看来很复兴，但是道德和信仰正在走下坡路。所以这个时候啊，阿莫斯本来是南边的，神差遣阿莫斯到北边去传讲神的审判。所以你看，一个国家非常复兴繁荣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先知责备他们，说神要审判你们，要灭绝他们。所以这当时那个在北国祭司里面那个大祭司以为这个阿莫斯是一个叛徒，因为他要想卖国的，所以把那个阿莫斯给抓起来，把他遣送回南方，不让他来传神的话。阿莫斯传的信息其实 很简单，他针对当时以色列社会虽然很繁荣，但是那个社会没有公平的，贫富悬殊很大，人民的道德非常的败坏。说他的阿莫斯是在5:22他讲，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有人形容这是那个阿莫斯是那个公义的先知，神要让以色列人做什么，做世人呢、啊？耶和华以耶和华向你所教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同时，那个阿莫斯也谴责以色列人那个拜偶像的风气，这很奇怪的。就看中国历史看得出来，一个国家非常繁荣的时候啊，也拜偶像的时候也是非常繁荣的时候，因为他很强盛的时候，他以为没事，他可以容纳各种宗教，表面在人看来是很宽容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在神里看来，我们不是很宽容，这是一位独一的神的信仰。所以那个时候，南边北边都很强盛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确实走偏，拜偶像特别盛行，拜外邦人的神。那这个时候，阿莫斯发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就是神要灭绝以色列。那其实阿莫斯的预言过了30年，阿莫斯发这个预言30年，然后他是754年传的这个信息，721年以色列就被灭掉了。神兴起亚述帝国，就灭绝了这个以色列。但是在阿莫斯信息最后一段，就是阿莫斯书第9章的时候，我们说先知都是传两个信息，一个是审判，接下来就是传复兴和安慰的信息。阿莫斯在那个第9章第11节，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它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那你看整个先知信息这样，以色列虽然远离神违背神，神刑罚他们，但是神没有把他们完全灭绝，神也不会永远丢弃他们，神会把他们重新带回来，神会再次让他们复兴。那雅各引用的经文就是个阿莫斯书第9章11到12节。当你仔细的去对比这两节经文的两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它前半段的基本一样的，就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它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但是后半段呢，就发现不一样。那个先知阿莫斯的信息啊，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士的，迫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可能是指的外邦人。但是这些外邦人，以东也是指的那个外邦。那以色列人会得到这个所谓的外邦人士的。但是雅各他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说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你会发现这两个有一点区别。后面雅各营呢是外邦人得罪来寻求你，但是阿莫斯最早信是讲到以色列要复兴，要得到他的仇敌是吧，要胜过他周围的仇敌，这两件其实是合一的。那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我们说神的话没有矛盾，因为前者是预言，后者是应验的。意念是超过了当时预言的那个范围。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一个点，就是讲了大卫的帐幕。那大卫的帐幕到底是指什么呢？说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那我们读了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上没有记载一个地方大卫建了一个帐幕。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为神建了一个会幕，那个有点像帐幕一样在旷野，是可以移动的。那到了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本来想为神建一个殿，但是神没有让他建，那是让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的。但是当后面那个犹大国列国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被毁了。那犹太人在巴比伦经历了70年，那个流亡，神把他们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回归以后他们有重建圣殿，重建圣城耶路撒冷。但是大卫的帐幕应该不是指的圣殿。如果你读把我们前今天读的经文说，我们等一会儿你看到大卫的帐幕，这个帐幕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呢，这一翻译帐幕，中文翻译帐幕其实已经很有点稍微变了。因为帐幕这个字本来就是指的一个茅棚的一个茅屋啊，就跟那个就用一个竹子或者茅草搭的一个房屋。那在很多人讲经的人讲，很多人讲经的人就讲，这可能就是指大卫放羊的时候他住的那个房子，是叫我们农村的住的茅草房。那这是让人想到那个大卫他出生的卑微。但大卫本来是放羊的，跟阿莫斯一样，阿莫斯也是放羊的。但是后面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人的国王，而且在那个神与那个大卫做王的时候，与大卫立了一个约，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16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是讲这神拣选大卫做王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应许，他的家和他的国会直到永远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其实还更早，历史告诉大卫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接替他做王，所罗门的晚年偏离神，以色列国就分裂，大卫的后裔只统治南边的一个支派犹大支派，其余北边的10个支派就变成以色列国给分裂出去了。那更重要的是，到了公元720年啊，公元586年的时候，南边跟北边两个国家都灭了。那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是指的什么？如果我们透过新约来看，它看得很清楚。是大卫的后裔要做王了，是讲的耶稣基督。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天国的君王。在那个天使加贝列向那个玛利亚报信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他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你这里讲得最清楚，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只有天国是没有穷尽的。但是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国也没有完全的实现，你只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国才能够完全实现。所以雅各他说了，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此后我要回来，这是讲的耶稣基督在哪。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你就知道大卫倒塌的帐幕是讲的神的国，把它破坏了重新 修造建立起来。那神的国就不仅仅是包括以色列人，神的国是包括所有的人。那凡称为主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称为主名下的所有的外邦人都被寻求神，都被归向神，都被进入神的国度。那现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罗马书刚才保罗在罗马书的预言，等外邦人数目满足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就是神的国完全的实现，大卫倒塌的帐幕就建立起来。但现在大卫的帐幕还是倒塌的，还有很多的破口，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很多人外邦人还没有得救，很多的犹太人也没有得救。那教会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呢，就是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你也是同工，你传扬福音，让更多人得救，进入神的国度。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信息，人得救是靠耶稣的恩典，能进入神的国度是靠耶稣的恩典，在此并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圣诞节的信息。天使报给牧羊人的信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在听了这今天的道，再回去读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你明白了人得救呢是靠耶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救恩也是关乎万民的，每个人信耶稣进入神的国的方式途径都是一样的，靠神的恩典信耶稣就得救。那我盼望你能够像天使一样，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普天下的人，告诉你身边的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现在要向万民传福音，你不用去远方的，在加拿大是移民的国家，在美国也是移民的国家，万民都来到这个地方，从各个国家都有移民来到这里，所以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万民，是关乎万民的。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当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你应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而且思想我们应该在圣诞节中做什么，就像天使一样抱这个信心。从耶路撒冷教会一直到现在，教会历史历代其实在传这样的信心，能得救来是靠耶稣的恩典，盼望每一个人也能够做这个信心的使徒。那么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过去借着众先知启示列祖，你在这末世就借着你的儿子启示众人，让我们看见人得救的路就是靠耶稣的恩典，因信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得救进入神的国子。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的眼得见这条道路，让我们的脚踏进你的道路。主啊，你更要让我们去宣扬这真理，去宣扬这个好消息，你的出生是关乎万民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报好信息的人，让更多人可以进入你的国度。可能是我们在近处的亲人朋友，也可能是在远方的亲人和朋友，甚至我们身边工作的人，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上能够与神同工，能够有我们的份。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他回应的诗歌。